欢迎收听《历史无间道》第二集。回到邯郸后，我匆匆洗了把脸，便策马奔向赢异人的府邸。这是一个天色阴沉的午后，我心里却装满了阳光。一个下人为我开了门，听完我的自我介绍后，把我引进了院子。片刻之后，赢异人神色倦怠地走了出来，他站在廊上，微仰着下巴，狐疑地瞟了我一眼，看那样子，丝毫没有请我进去坐的意思。他肯定以为我找错人了，一个韩国的商人，能和他有什么瓜葛？我灿然一笑，无遮无拦地说了一句：“我能光大您的门庭。”语气之直白与狂妄，连我自己都有些惊讶。一人笑了，笑容中满是讥嘲。他说：“你还是先光大自己的门庭，再来光大我的吧。”我没有理会他的讥讽，而是盯着他的眼睛说：“您有所不知，我的门庭必待您的门庭而光大。”赢异人半张着嘴看着我，颓废的目光中忽然有火焰一闪，然后他毕恭毕敬地走下台阶，牵住我的手，把我请进了内室。席地而坐之后，我毫不客气地挑明了他当下的困境。我说：“秦王已经老了，您的父亲安国君被立为太子。我私下听说，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，并不宠爱您的母亲夏姬。现在你们兄弟有20多人，您又排在中间，并不受宠幸，而且长久在诸侯国为人质。一旦秦王死后，安国君立为王，您根本没有机会和长子竞争太子之位，甚至也没有机会跟那些早晚都在秦王跟前的兄弟竞争。”一人苦笑着说：“没错，可我还能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依你看，安国君要立谁为嫡嗣，是不是由华阳夫人说了算？”一人点头说：“是。”我说：“那么华阳夫人是不是无子？”一人依旧点头说：“是。”忽然间，他像是明白了什么，猛然抓住我的手，嘴巴张了几下，可他什么都没说出来，慢慢又松开我的手，颓废坐了回去。我笑，我知道他已经猜到了一半。“您刚才想的没错。”我说：“我就是要让华阳夫人认您为义子，然后再立您为嫡嗣。”赢异人再度苦笑着摇了摇头，他知道要走到这一步，他还缺了样东西，那就是钱。可他忘了，他所缺少的，恰恰是我所拥有的。我吕不韦之所以来找他，之所以对这桩生意成竹在胸，正是因为我可以和他达成这种微妙的优势互补。他拥有高贵的王室血统，而我拥有必要的资本和运作能力。这就是商业的奥妙之所在，他能把分散和闲置的资源整合在一起，从而产生惊人的效益。当然，进行资源整合的前提条件是要敢于投入成本，并且承担风险，而我现在正是要这么做。我对赢异人说：“我知道您目前被困于邯郸，经济状况不好，没有条件交结应酬。不韦虽不富裕，却愿携黄金千金替您到秦国走一趟，去侍奉安国君和华阳夫人，说服他们立您为嫡子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”我永远不会忘记听完这一席话后赢异人脸上的表情，那是一种被突如其来的幸福和喜悦撞击得无所适从的表情。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腾地从坐席上跳起来，然后趴在我的面前频频叩首。他用一种站立不止的声音对我说：“如果先生计策成功，我愿意与先生分享秦国的土地。”我笑了，我想那肯定是我有生以来最灿烂的一个笑容。我出发了，目标咸阳。临行前，我给赢异人留下了500斤黄金， 我告诉他，他现在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花钱，尽情的花钱，要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秦国公子赢异人是个慷慨仁义、贤明有为、宾客布天下的人。异人心领神会，从此以后穷困潦倒的赢异人摇身一变成了挥金如土、仗义轻财的知名人士。我另外用500斤的黄金购置了一车的奇珍异宝，来到了咸阳。可我并没有直接去找华阳夫人，而是找了另外的两个人。很多时候两点之间并非直线最短，巧妙的迂回才是捷径。经过一番打点，我见到了华阳夫人的弟弟杨全军。我第一句话就说，杨全军，你有罪，而且罪足以致死，您可知道？杨全军当场就懵了，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我接着说，君之门下无不是高官厚禄，而安国君的儿子们却一无显贵之人。况且君之府库藏珍运宝，骏马营外旧，美女充后庭，而安国君年事已高，一旦崩逝，将来的太子执政，君必然危于累卵，命在旦夕，这一切君可曾想到？也许这就叫一语惊醒梦中人。杨全军极力想保持镇定，可他的惶悚之情已经溢于言表。他说，不知先生有何见教？我不紧不慢地说，我有一策，可让您长保富贵，安如泰山，绝无危亡之患。杨全军立刻离开坐席，起身行礼，诚惶诚恐地说，愿闻先生高见。我说，安国君年高，华阳夫人无子，长子嬴稀势必继承秦国政权，届时华阳夫人与您的整个家族都将门庭冷落，命运堪忧。如今公子异人是个贤明之人，却作为人质被遗弃在赵国，他每天引颈而望，思念故国。如果华阳夫人能说服安国君立他为嫡嗣，那么异人将无国而有国，而夫人亦将无子而有子。杨全军沉吟半晌，重重地点了个头，说，对。我笑了，可我心里捏了一把汗。虽然这场对话的结果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，可那样的开场白明显属于剑走偏锋，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接受的，搞不好我这个无权无势的韩国商人就有可能脑袋搬家。可见这是一次冒险，所幸的是最终的事实还是证明了这是一次成功的冒险。
历史无间道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塞尔德里，由博杰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